朋友们好，我是江峰。这个10月20号啊，一份标注着28点和平计划的文件被泄露了出来，多家媒体拿到了全文，白宫方面也侧面确认说这是真实的工作草案。紧接着呢，11月21号，白宫向基辅发出了一个近乎最后通牒的信号，说下周四之前呢要给个答复，也就是这个感恩节啊，要答复。签还是不签？不签的话呢，情报支援和武器援助可能就要关水龙头了。关于乌克兰的停战也好，是和平也好啊，这是一个敏感争议很大的话题。28点和平方案的泄露，大家也不用着急着顿足谴责，也不必举手拥护啊。咱们呢先聊先看看，比如说咱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两组画面对比一下哈。画面 A， 乌克兰西部城市特尔诺皮尔，一栋居民公寓楼被俄罗斯的巡航导弹炸成了废墟，消防队员正从瓦砾堆里向外抬人。这场袭击造成了31人身亡，这是2025年11月19号晚上发生的，也就是这个和平方案泄露出来的前一天。画面 B 呢，我们可以想象，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外交官们在豪华酒店里谈笑风生，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文件，正在为乌克兰设计和平方案。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讽刺不讽刺呢？谁发动的这场战争？俄罗斯。谁在流血？乌克兰。谁在谈判？美国和俄罗斯。这一幕让我想起了1938年的慕尼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拿着希特勒签的那张纸回到伦敦啊，一下飞机就挥舞在那说，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换来了和平。结果呢，6个月后希特勒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也有人说这像1918年列宁签订的那个布雷斯特条约啊，当时苏俄割让了大片领土给德国，只为了换取喘息的时间。不幸的是，无论是符合的谁的愿景的和平，不论是一代人的长度还是喘息的时刻，对心怀贪婪的侵略者的纵容，最终一定导致更大的灾难。这份28点和平计划很显然，表面上是要止战，骨子里呢却是把侵略者的战争红利合法化。但是如果把这份和平方案放到全球格局中看，你又会发现，这份协议现在是乌克兰的噩梦，将来却是习近平梦中惊醒的恐怖剧本。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一手不是单纯在给世界带来不论持续多久的和平，结果却是显然不过的，那就是在联俄制华，就是美国在衰落的已经无法扛起维护世界正义的大旗的现实当中，不得不让步欧洲，不得不集中全力对付美国这个本世纪最大的威胁中共，这么一个被迫之举。好，我们先考虑的就是啊，就是美国为何要给予侵略者战争红利啊？这不是一句说川普就是普京的小弟这样的非理性谩骂能够覆盖的背景。美国政府要换取怎样的战略优势地位，来保证下一步的对华决战的胜利？媒体的全文透露，让我们有了机会看清全貌。这第一个篮子就是停火与安全架构，不论最终能实现怎样的结局，首先必须先让战争停下来，避免更大的人员和财产伤亡。这是川普总统在无数场合优先考量，不打了，是吧？那么不打，然后呢？俄罗斯承诺不再侵略邻国，北约承诺不再东扩，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签署一份互不侵犯协议，把过去30年的模糊地带一次性的理清楚。承诺呀，总是漂亮的啊！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承诺，也总是这样让人陶醉。问题是，俄罗斯的承诺值几个钱呢？2014年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之前，就有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承诺在那摆着呢。美国、英国、俄罗斯三方签字画押，承诺保障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换取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结果呢？乌克兰真的把核弹头都交了出去了，哎，俄罗斯转头就撕毁协议，现在又要签一个新的协议，是不是？就是小偷进了你家， 把你们家一半家产都偷了，警察来了说，说好好，现在你这是小偷，你承诺以后不偷就行了，这承诺有用吗？那中国北方人还有一句老话，说不怕贼偷，还怕贼惦记呢。现在让人气愤的是，警察允许小偷拿走别人一半家产，还要这个丢失财产的事主认了。还不仅如此，我们看第二个篮子，那就是给乌克兰带镣铐。这个篮子里的货可就更沉重了。现在乌克兰有85万以上的现役军人，要裁减到60万人，这一刀下去，那都是打了3年仗的老兵啊，有经验、有战斗力的。而且乌克兰必须在宪法里写明永远不加入北约，北约也得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一条，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乌克兰还不能拥有能打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远程导弹，等于是把乌克兰的牙齿全拔掉了。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些限制全都是针对乌克兰的。俄罗斯那边呢，俄罗斯只需要承诺不再侵略，那好，他的军队不用裁减，他的导弹不用销毁，和核武器还继续保留，这叫什么？这叫不平等条约嘛。那么第三个篮子呢，是最残酷的，也是最核心的，领土问题。这个篮子一打开，你就能闻到血腥味儿啊！克里米亚、卢甘斯克、这个顿涅斯克三个地区被美国事实承认为俄罗斯领土，俄罗斯要归还哈尔科夫州啊、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和这个尼古拉耶夫州占领的部分领土。这外界乍一看，呀，公平啊，是吧？你乌克兰还，俄罗斯也做让步嘛，对吧？但朋友们，我得告诉你真相，这些地方俄罗斯控制的面积非常少，加起来可能连整个占领区的5%都不到。关键是失去的这些地方，包括了乌克兰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煤矿、农田，还有通往黑海的出海口。失去这些地方，乌克兰的经济就残废一半了。更要命的还有一条，乌克兰必须在停火后100天内举行全国大选。乌克兰刚刚经历了4年战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呀，基础设施被炸得稀烂了，选票都不知道在哪里，到哪儿选，到哪儿投票的地方都没一个干净地方。你让他在3个多月内组织一场全国大选，而且现在泽连斯基政府正深陷腐败丑闻，反对派虎视眈眈，那摆明了就是要把他赶下台，换一个更听话的人上来。战争还没结束，先让国家陷入政治洗牌，这是要和平还是要内乱呢？还有一条让人愤怒的啊，所有参与冲突的各方将获得全面大赦，放弃战争罪的控诉。这意味着什么？就俄罗斯军队在这个布查屠杀平民不了了之，在马里乌波尔围困城市饿死上万人，强行绑架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轰炸医院学校，所有这些战争罪行全部一笔勾销，让那些失去亲人的乌克兰家庭来说，这就是第二次伤害呀。正义不是说迟到了，而是出门左转扭头离开了。第四个篮子呢，是战后重建和经济交易啊，这里面主要是1000亿美元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这个钱呢，拿来重建乌克兰，然后呢欧盟再拿个1000亿美元来，总共2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基金。但是细节是什么呢？美国主导项目，也就是说美国用冻结的俄罗斯的钱来搞重建，乌克兰得到的是什么呢？废墟上重建的房子，但欠下的是美国公司的债。更绝的是，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总共大约有3000亿美元呢，剩下的钱呢，2000亿干什么呢？投入一个叫美俄联合投资基金里面去。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杀了几十万人，最后不但保住了抢来的土地，还能拿回大部分被冻结的钱，跟美国一起做生意发财分红利。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踢出了 G8， 8国集团变成了7国集团，现在要让俄罗斯重新回来啊。好啊，这大家跟我一样生气，生完气了啊。我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就是13条弊款，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我拿出来重点跟大家讲。也就是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呢，真的要站在一个大一点的格局去看啊，不能光看一些细节，光生完气就算了。那么这一条说什么呢？就美国将与俄罗斯在能源、自然资源、人工智慧、数据中心、北极地区稀土金属开采项目等领域建立长期经济合作，看到没有啊 ？AI、数据中心、北极稀土，这些原来是谁的？这些原来是谁想跟俄罗斯合作的领域啊？是中共，是习近平啊！ 过去三年中俄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中国成了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40%的进口来自中国，30%的出口到中国。北京以为自己牢牢控制住了俄罗斯经济命脉，现在川普这一手等于直接就插进来，告诉普京说你不用只靠中国，我美国可以给你好处，而且是大大的，而且是高科技领域的好处。朋友们，这不是在跟普京做生意了，这是在从习近平的碗里把肉给抢走了。我们在这里留下伏笔啊，一会儿咱们在谈论台湾问题和和平方案对中共的孤立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说。那么这个28点计划呢，设有5个签署单位，分别代表5个独立签署方啊，乌克兰、俄罗斯当事人，然后美国、欧盟及北约。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提出这份计划呢？啊，我们来先看战场啊，这所有的事情我们要分析它的背景，才能更客观的去判断这个事情的好坏啊和它的短处、真正的长处。你看，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方向发起了猛攻，目标是一个叫做波克罗夫斯克的小城市。这几天新闻都在播啊，这个城市战前的人口只有6万。大概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那个就是诞生莱特兄弟那个戴顿市那么大，这么一个小城市，俄罗斯打了整整18个月，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到现在还没有拿下来。乌克兰守军虽然兵力不足，但用电子战打出了新花样啊，印象很深。他们用一首叫做《我们的父亲是班德拉》这首乌克兰歌曲来干扰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制导系统，哎，这个创意我真是服了啊！但战场形势对乌克兰确实不乐观。2025年前10个月，乌克兰平民伤亡比2024年全年高了27%，兵力严重不足。强制征兵在国内引发了社会矛盾，很多年轻人跑到国外，是吧？那然后弹药供应也时断时续。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确实需要外部支援，而最大的支援方就是美国。你再看，回头看美国，看川普的时间表。川普那么着急弄这个协议出来干什么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吹了牛啊，大家都记得是吧？说他上台后24小时内就能结束俄乌战争，结果呢，上任快1年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越打越激烈。川普在国内的压力很大的，共和党内部有人质疑他的外交能力，民主党更是天天盯着这事儿攻击他。另外，美国选民对援助乌克兰的这个疲劳感呢越来越强。再加上乌克兰国内爆出腐败丑闻，有官员是贪污援救物资、军火采购、回扣等等等等，美国国内就有声音说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凭什么给一个腐败的政府呢？所以白宫是急需一个可以交差的方案的。这份28点计划很明显，就是他们说川普是干这个在曼哈顿干房地产出来的，是吧？那这就是一个房地产生意的思路写出来的方案，土地、租金、红利、租赁方案啊，现金换地皮，这就是川普很熟悉的、最熟悉的一个套路。他甚至派了陆军部长德里斯克尔带着4位4星上将去基辅实地看盘去了，是吧？就差拿个卷尺去量地了。再看泽连斯基的绝境，国内腐败丑闻缠身，虽然他本人可能没有直接参与，但这事儿发生在他的政府里面呢，脱不了干系。反对派天天攻击他，说你打了3年多的仗，国家经济崩溃，老百姓流离失所，现在还爆出这个丑闻、贪腐丑闻来了，是吧？你还有什么脸继续当总统啊？国外美国给他施加巨大压力，白宫放话说，如果下周四之前不在这份框架协议上签字，那么情报共享和武器援助可能就要削减了。这等于是拿乌克兰前线士兵的命当筹码呀！你想想泽连斯基的处境嘛，是吧？他不签，3个月内可能弹尽粮绝，国家崩溃。签了，他就背上割地卖国的骂名，成为历史罪人啊，成为乌克兰版的李鸿章。这100天内还要举行大选，这选举条款配合腐败丑闻，很可能就是要把他赶下台嘛，是不是？换一个更听话的人上来嘛。啊，最后咱们再看看欧洲，欧洲的反应是什么呢？欧盟完全被蒙在鼓里，英法德的外交部长都说他们事先不知道美国在搞这么一份计划，直到泄露出来才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女士说得很直白，和平计划要想有效，必须得到乌克兰人和欧洲人的同意。言下之意是，你们美国不能自己跟俄罗斯商量好了，把我们欧洲撇在一边啊。 欧洲有自己的两点计划啊，非常简单，削弱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现在美国的28点计划不是削弱俄罗斯，而是要帮助俄罗斯重返国际社会，解除制裁，重进 G8， 那欧洲人就觉得你被出卖了嘛。不过在这份28点计划啊当中呢，也让乌克兰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是它的第五条提到了可靠的安全保障。跟这个28点计划同时呈现给泽连斯基的还有另一份配套文件，一份为期10年的北约式安全保障，是吧？不让你参加北约，但我北约保你平安。这份保障文件是美国主导起草的，英法德波兰芬兰等北约成员国都承诺参与。文件明确规定，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叫重大的蓄意的持续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跨大西洋共同体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啊。那么北约将在军事上、外交上、经济上给予回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很虚，是吧？它是一个被动触发的条款，你怎么回应啊？派不派兵，派多少兵，全都是模糊的。所以欧洲人说，如果说慕尼黑是出卖一国捷克斯洛伐克，是吧，换来欧洲短暂的和平幻觉，那今天的28点就是用出卖乌克兰换来美国一时的省钱幻想，这是欧洲人的想法啊。更可怕的是什么？这向全世界释放一个危险信号，只要你有核武器，你够狠够强硬，你就能用战争来改写规则，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今天是乌克兰，明天可以是波罗的海三国，后天可以是台湾。关于28点和平计划的完整详细分析啊，我会在江峰世界给予更深度的这个讲解。我们现在转头看，就这些妥协会不会发生在台湾？今天川普对待普京的妥协会同样用在习近平身上吗？这份28点计划表面上是要结束俄乌战争，实际上是川普的联俄制华，这一招可以说是基辛格的2.0版，也可以叫做反向尼克松主义。咱们知道中国文革后期啊，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高峰期，1969年中苏还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啊，差点后来还爆发了核战争，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因此呢触发了美国国内剧烈的政治动荡。今天所见的上美国平权运动啊，这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埋下的种子。那么为了拯救美国的衰退，尼克松抓住了这个机会，联合中共对抗苏联。所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意外地出现在了北京，访问中国，跟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台湾问题中共的真实态度啊，也是那个时期啊明确并缓和的。毛泽东说了，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交给下一代吧，就交给邓小平了，是不是？也是那时候明确的。冷战的天平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剧烈的倾向了美国，最终苏联在1991年解体。现在川普想做什么呢？就是反过来啊，他想联合俄罗斯对抗中共。说回和平方案中的第13条闭款吧，啊，大家注意这几个关键词，人工智慧、数据中心、北极稀土，这都是21世纪最尖端、最战略性的领域。AI 现在是各国竞争制高点，没得说了，是吧？那么谁掌握 AI， 谁掌握未来？那么数据中心是 AI 的基础设施，没有数据中心就没有 AI 训练嘛。那稀土呢，是高科技产品的必需原材料，从手机啊到导弹呢、啊，都离不开稀土。过去3年多的战争里，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啊发生了重大的位移。我们回忆一下，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14%，就中俄贸易。而目前呢，俄罗斯40%进口来自中国，30%出口到中国。北京牢牢控制住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普京啊离不开习近平了。现在川普这一手等于直接插进来，就告诉普京说：“老兄，你不用只靠中国啊，我美国也可以给你好处，而且是高科技领域的好处，我给你的东西比中国给的更先进更值钱。”那么这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三重噩梦。首先就是失去最大的小弟啊，中俄关系被描述为无上限的友谊，俄罗斯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中国，外交上配合中国，军事上给中国当屏障。但如果28点计划实施，俄罗斯重返国际社会，他还会依赖中国吗？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嘛，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油就卖不动了，卖不出去，只能便宜卖给中国，每桶60美元的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如果制裁解除了，俄罗斯油可以卖到欧洲，卖给德国人，是吧？那价格立刻上涨到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到那个时候，普京还会对习近平感恩戴德呢吗？不会了吗？那么习近平第二个噩梦是什么？就是西方对中共的战略包围形成。过去3年，美国在欧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援助乌克兰花了数百亿美元，啊，北约东扩部署军队都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中国却在这个时候的趁机呢，在南海、在南海、台海、这个东海频繁军演，试探美国的底线。俄罗斯卷土重来之后，美国不得不让第二、第四舰队一北一南来保障美国的大西洋门户。第六舰队呢，在美军欧洲司令部指挥下，与北约盟国共同遏阻俄罗斯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波斯湾到印度洋由第五舰队负责守备，针对中共的第七舰队常常会抽调什么林肯号啊，擦了一下跑哪儿？跑到波斯湾去了，是不是？前往协防。如果欧洲战事终止，美国第七舰队会全数开到西太平洋，东太平洋的第三舰队会向西移动，至少到夏威夷。第二、第四舰队会反向抽调兵力从大西洋过来，协助第七、第五舰队。美国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台海，印太战略全面推进。那个时候，中共将面临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压力。中国跟俄罗斯呢有4300多公里的这个边境线，这条边境线过去一直是安全的，说了嘛，啊，伙伴关系嘛。但如果俄罗斯跟美国走近了呢，中国就得在北方边境部署大量的军队来防备俄罗斯，这样南边、东边的海洋防线兵力就要削弱了。习近平会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啊，北边有俄罗斯，这甭管他是中立了还是倾向美国，反正这个边境不安全。东边有日本、韩国，是吧？南边有菲律宾、越南，啊，西南有印度，这就是真正的战略包围。台海问题会成为习近平的第三重噩梦。看到很多小粉红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兴高采烈，说啊，你看美国也会逼盟友割地啊，等我们打台湾的时候，美国也不会管的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乌克兰是没有跟美国有任何的这种盟友协议的，是吧？他也没参加欧盟，没参加北约嘛，啊，咱们说呢，这个判断本身他就大错特错，因为真相的恰恰相反，美国为什么要妥协？美国在欧洲做的妥协，正是因为他在亚太、在台湾无法退让，他需要牺牲台湾的在欧洲的强势，来获得更强大的能力，来捍卫亚太利益，就这么一句话，是吧？此外，一旦俄罗斯被美国拉走了或者保持中立，中共打台湾的战略环境会急剧恶化，获得了战略优势的美国就没有必要在台湾再做出让步嘛，啊。比如台海战事爆发，从中东运过来的油轮经过马六甲海峡，美国海军分分钟可以封锁，是吧？而从俄罗斯进口的陆路运输呢，它要是畅通的话，那还拦个啥呢，是吧？但如果俄罗斯听美国的，对中国实施禁运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28点计划对台湾的启示啊，不是美国会抛弃台湾，而是美国的交易是有选择性的，这才是关键。他会出卖不在核心利益圈的国家，但会死保核心利益。台湾是不是在核心利益圈呢？咱们看哈，仅仅本届美国国会就已经提出了20多项直接支持台湾的友台法案或决议案，远远超过对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数量。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国会还在推动对台6项保证呢。这个法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通过法律来防止未经美国国会审查下改变美国对台立场情况的发生。也就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哪一届人、哪一个党的总统、哪一任总统上台后，都必须保证对台湾的一个安全承诺。中南海现在肯定在开紧急会议呢，是吧？找来一群这个国际关系专家，是吧？跟我一样来分析一下28点计划对中国的影响。我估计习近平晚上睡不好觉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3年的中俄准同盟可能被川普一份协议就给拆了。 咱回到这个话题哈，和平之路，侵略者呢，明确的就是俄罗斯，受害者呢是乌克兰，这个基本事实不容混淆。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他自己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悍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不管他找什么这样的借口啊，什么北约东扩威胁了啊，什么保护俄语居民了，是什么去纳粹化了，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侵略你就是侵略，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我完全理解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和疲惫，打了快四年仗，每个家庭我看呢都有亲人在前线，或者已经失去了亲人。如果有一个停火的机会，能让炮声停止，能让家人团聚，能让孩子不用每天晚上在防空洞里睡觉，谁不想要吗？但是决定接受什么样的和平，这个权利必须在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乌克兰人民手中，而不能由外人强加。现在美国用这种不签就断援来威胁乌克兰签字，这不是在帮助乌克兰，这是在胁迫乌克兰。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在乌克兰最困难的时候坚定地支持他，而不是在谈判桌上把它当成筹码。我也想说说台湾，台湾的和平之路。刚才说了，台湾一定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圈。台湾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产业，台积电生产全球90%以上的高端晶圆，这是美国、日本、欧洲都离不开的。台湾的地理位置卡住了第一岛链，对整个印太战略至关重要。台湾丢失，美国管不住中共的核潜艇，夏威夷和本土将受到直接威胁，日本、韩国、菲律宾的盟友将面临生存威胁。但是关键还在于，台湾要继续保持和增强这种不可替代性。台湾对美国来说是盟友，对中共来说是敌人，可是台湾总有一些人是分不清敌我。台湾对于文明世界来说是民主社会的一员，是人，对于中共来说是要征服与会奴役的对象，是奴。可是台湾总有一些人分不清是要当人还是叫为奴。乌克兰武器其实很多都是苏联时代留下的老旧装备了，是吧？能坚持差不多四年的靠的是什么？全民的抵抗决心，从总统到普通百姓，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反观俄罗斯就如同当下的中共一样，虽然军队人数多，武器先进，但腐败严重，将领贪腐，高层内斗，打了四年还拿不下乌克兰，这说明什么？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意志比武器装备更重要。好，朋友们，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啊！我很想听听朋友们的看法，因为说了这俄乌战争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敏感和争议很大的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是吧？您认为泽连斯基会签字吗？这份计划是乌克兰的灾难，还是中共的噩梦呢？台湾应该从这个世界上这个事件中学到什么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分享您的观点。我要是看到有趣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可以在下次或者找机会我们做个回复。此外呢，今天是星期五了，我会按时在江波会员网站更新基督山伯爵的评书系列。今天该说到这个基督山伯爵拿了一大笔钱了，是不是开始对当年的恶人展开精心策划狠辣的报复？然而呢，每一场复仇又伴随着遵循上帝旨意的慈悲，对谁狠，对谁好，哎，恭请大家加入江峰会员，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最后啊，祝大家周末愉快。